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其实我们前一个月吧，几乎都是校园的社团专访啊，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去了解了更多关于华大的这么多华人社团啊，他们的点点滴滴啊，他们做了这些非常成功的事情。那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暂时的还要回到我们校园节目的正根儿啊，那就是帮助大家在学校以及在未来的职场啊成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什么呢？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我们谈一谈啊招聘会。所以这主题呢，我们可以暂定为招聘会的启示。我前段时间也是代表电台啊，去参加了华盛顿大学的这个招聘会啊。我代表电台呢，可能就是回答一些更多同学的问题啊。如果有同学想来我们这边工作呢，当然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协助。所以，但是挺有意思的啊，通过一个招聘会啊，没想到我能生出很多感慨来。其实我现在大三，很多同学他们都跟我年龄相仿，我们现在也都是在这个算是什么呢，半只脚啊踏入社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太会去意识啊，也不太会去琢磨，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和招聘会的公司的 HR， 就是人力资源这个 HR 的代表来打交道。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些我们自己认为合适的话，但是可能在对方在 HR 的这个观念当中，可能认为说这个话可能说了会减分。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各种各样的方面啊来聊一聊这个招聘会的启示。因为我做这个 HR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后看了至少也得是50-60份简历了，所以对此呢还算是有一点点心得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分享。所以我们这第一部分啊，前20分钟我们就要讲一讲关于去招聘会啊着装。大家就是说一听这着装这个啊，立刻就开始要跟我辩论了，就是说我天，着装这种事儿我还需要你讲啊？我从小到大，我20多岁的人了，穿衣服啊我不会吗？哎，很抱歉啊，我这个不是想指手画脚，我想跟大家好好的谈一谈去招聘会的正确的着装，或者说是合适的着装。其实着装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就在美国有这个 casual 就正常的这种着装，有 business casual， 就是说稍微正式一点，然后有 business formal 就是最正式的，就是男生呢就是西装领带啊，但是女生还有更对应的这个小西装等等职业装。所以这一次招聘会啊，也就是几天之前吧，我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同学来这招聘会的时候，他们穿的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要提出表扬，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他们穿的都是特别正式的西装革履然后女同学穿的这职业装也都非常得体，这是要提出这个表扬的。但是我也看到了有一部分同学可能因为，其实我理解啊，就是说上了一天课了，可能没有时间去回家来换衣服，所以可能穿着不是那么正式吧，穿着可能毛衣啊，或者穿的是帽衫呐、可能就来了。但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帽衫是坚决不能穿到招聘会来的就算是科技公司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至少是衬衫牛仔裤，千万不要穿帽衫，也就穿 hoodie 来这个招聘会。因为穿帽衫其实这个应聘者的正式着装也是他给这个公司的 HR 的第一印象。因为如果这公司的 HR 一上来这个应聘者啊穿着这个可以说是帽衫穿的非常的不正规那么首先在专业性上就要打很大的折扣。那当然这是我的一些感受啊。而且啊 这着装的时候去招聘会的时候，尽量大家还是尽量要穿皮鞋，不要穿运动鞋，因为运动鞋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走个泥地、走个草地，它我看着就是不太爽利、不太干净。如果穿个皮鞋呢？哎，穿个皮鞋啊，就会感觉到就是说，哎，很得体啊，起码是很利落。这就是我的点心得。而且有的时候去招聘会的时候，就是这手腕上尽量不要戴特别亮晶晶的手表。啊，这个不要每次啊一撩开手腕一看，我天，江诗丹顿，哎，这个没有什么必要啊，Rolex 啊，这个没有什么必要，毕竟啊这是招聘会，招聘会作为应聘者而言啊，穿的要是落落大方，但是不能过于奢华，也不能穿的布灵布灵的啊，穿着一身紫色的这亮片布灵布灵的西装，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一般这个招聘会比较建议的着装是什么样的呢？当然了，这黑西装啊，黑西装、黑皮鞋，衬衫的颜色可以自选，但是那个领带哈，我们很多同学这次我看非常好，领带其实最好带一个单色的，就不要带那么多花格的什么的。其实单色领带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像花格领带显得更衬托出这个学生的气质。所以啊，这个着装真的特别重要。每次就是其实我啊，包括我身边很多这个很多公司，这个 HR 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就是说看到。如果是一个应聘者穿的不是特别的正规的话，他们其实从心里面，当然就会从心里面觉得就是说，哎呀，这可能就不太合适啊，因为毕竟公司嘛，都是一个非常正式、非常专业的场所，所以这跟在学校不一样。虽然招聘会是在学校里举行的，但是对学生的要求可就不是一个学生的要求，而是一个对于专业工作人员的要求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要求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学校里，我去上课，当然有的时候商学院的课可能还是要穿得很正式的，可能其他学院的课呢，就可能就穿着，哎，我穿个帽衫啊，我穿一个运动鞋啊，随便套牛仔裤啊，我就可以去了。但是招聘会是不行的，因为招聘会你要找的是未来的老板，哎，这可是能可能是能决定未来命运的一次机会。所以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过话说回来，从着装上我们讲一讲的时候啊，大家就说：“哎呀，你太挑剔了，我这人有内涵啊，这我不注重外表。”但是外表还是要拾到拾到的啊，因为外表其实说句实在的，它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部分，但是它是一个能锦上添花的部分，就它能加分嘛。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用了7分钟的时间。聊了聊整个这个着装啊，是吧？整个聊聊这个外表外在的。哎，对，我差点忘了提了，用香水，香水不要用那味道太冲的啊，就是像古龙水什么不要用太多，香水还是用一些就比较典雅清香的那种是比较好的。要不然的话，可能就别到时候您这个刚跟这面试官开始聊的时候，我天熏着了，把面试官熏的这个特别那啥，这个也没有必要，到时候这面试官肯定不高兴，这个 HR 不高兴了。所以这个香水也不要用特别特别冲的味儿的这种味道的这种香水，当然这个可以要自己选了。好，我们其实算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穿黑皮鞋，他说不要穿白袜子。这个很多我见过很多美国同学特别喜欢黑皮鞋配一白袜子，对我说这个啊，我们管这叫时尚灾难，fashion disaster。所以千万不要穿这个黑皮鞋配白袜子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其实我们讲了啊，这个着装了。就是那很多同学说我有内涵呢，那怎么样体现你内涵呢？表达能力，其实表达能力我们会穿插在所有的当中啊，来讲一讲。首先这一次我先讲一讲我们碰到的，就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吧，那就是，这个求职者来到了我们的 booth，来到了我们这个柜台前面，就是我们这个展台前面，他没有做自我介绍。而直接问我们要 offer，他是就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位置，这是一个绝对的减分项。就是如果每一个求职者，因为我从大一开始就一直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些招聘会什么，但是我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每一个求职者首先到了一个公司展台，首先要做的是介绍他自己，就你好，我是谁，介绍这自己要分几部分，第一，名字。第二，年级；第三，专业；第四，未来职业的从事的方向；第五，对于这个公司心仪的岗位。这5要素是一定要有的， 因为这证明你做了功课了，而且在去招聘会之前，功课一定要做到。我不管那招聘会到底是有5家公司还是有30家公司，起码我要把我最喜欢的10家公司列出来，然后好好的做一番研究，这样你才能跟 HR 有的聊啊。请大家一定记住，如果要是到时候认识是 HR 来找话题跟你聊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成功率可能就不高了，因为人家认为你不重视人家，就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一定要做功课，而且好好练练自我介绍，千万别一上就说你们公司有什么，这对一上来就问 HR 他们公司 offer 什么，这个我觉得是对这个公司或对这 HR 不是很尊重的一种行为。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人家要什么情况下，那你为什么要把简历放在他这个公司这个讲台上、这个展台上？为什么？那你为什么来申请我们公司呢？那我们又凭什么给你一个机会呢？是不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啊，特别的竞争激烈，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抓住任何一个机会，而抓住这些机会是怎么样的抓住呢？那就是自己得先做功课呀。所以啊，做功课，好好练练自我介绍，而且自介绍完自己以后，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别说"哎，你们公司有什么样的机会"，应该说"请问您有什么机会啊？"给像我这样的，比如说大三的学生，就应该要"请问您"，因为从小到大，我是北京孩子，北京孩子特别讲究这个，讲究这规矩，讲究这个礼数，那招聘更是这样啊。这说个请字有这么难吗？是不是？所以，真正的一开始啊，哈，这其实这也是一个内涵和外表的。这个为什么就说它是非常的相互交融的呢？因为它就是这样的。如果衣服穿的不怎么样，第一印象减分啊，这个人介绍咱没有，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那我凭什么啊跟你继续往下聊呢？所以这俩要没有，我觉得就是第三步就几乎简历可能就不用看了，因为这个实在是就是让这 HR 觉得就是说哦，那我为什么要继续跟你 follow up？那我为什么要继续跟你聊？那我还不直接叫下一个好不好？所以啊，这是我上次看到这几个可能会减分的减分项哦，希望让大家啊好好的思考思考。而且就还有就是说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但是我这个问题呢，就是如何提问和如何答问，啊，这我会从2方面讲一讲。我先从这个面试者的角度，就是这个应聘者的角度，我来讲一讲这个如何答问和如何提问。我们先讲如何答问吧。比如说 HR 啊，就是问的这个问题，比如说 HR 就问，就说那你为什么觉得你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公司的职位？我见过，但这个没有任何的正确答案啊，这个都是看自己的这个性格的，看自己的这个性格啊，看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啊等等。但是其实我见过的，我不能说，我又不跟大家讲这个好的答案了，我跟大家讲几个比较灾难性的答案吧。灾难性答案一啊，什么是灾难性答案一呢？那就是有一位，但这好几年前了，我听说的啊，就是一开始就说了，哎，我会什么，我会什么，我会什么，他会什么呀？请大家记住，他会的时候，他说的全都不是那一些特别实在的这些技能，比如说他会编程，他会 Java、Python、C++，他没有说他会这些，他会的就是说，他说我开拓市场能力没问题，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最后他连就叫他最后他跟那个 HR 自信到他甚至都忘了自己是个学生了，就这么一通北京人或就讲的吹牛，就是 HR 这个他不是傻子，HR 他是个人，他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能明白就是你有几斤几两，所以就是在应聘会的时候、招聘会的时候、应聘的时候，千万别吹牛，简历上有什么说什么啊，千万别吹牛，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吹了这个牛的话，想捞不回来了就，这牛皮，这时候吹牛皮可能是真的是要上税的，上的是什么税啊？智商税。为什么说上智商税呢？因为这时候吹牛皮让 HR 看出来的话，这智商税就是你可能这公司，这后边这个 offer 啊，这个给你的岗位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千万不要吹牛，这是答问的一个技巧啊，就千万不要吹牛，实在一点，实诚一点，这个我觉得比什么都强，诚实啊是无价的。 那我就要讲讲这个应聘者如何向 HR 提问。首先，刚才讲了，就一定要做功课。如果没做功课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提问了，因为如果没做功课的话，那你问这些问题，可能人都在人的公司网站上写着呢。还有就是我想讲的，如果做了功课的话，一定不要问那些公司网站上已经写了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人家可以随时就拽回来，就说你直接去给我看公司网站不就完了？那我在这跟你磨着嘴皮子，为什么我要跟你在这儿浪费时间？是不是？所以，公司网站上有的，如果你真喜欢这公司，把这网站好好看一看，要点给背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不要自己表现的对这公司很了解。如果你表现的比这个 HR 还了解这公司的话，那这是不是就太夸张了吧？那人家就会认为说，哎呦，你这个啊，你那么了解我们公司，你这什么企图啊？所以大家就真正要在提问的时候，包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要真诚，真诚最重要。要真诚，要有一颗求知的心，而且要虚心求教。三要素啊，三点：真诚、虚心求教，啊，还有就是诚实。这三点都非常的重要。而且，那我再说一种，就是答问的时候，或者说提问的时候，作为这个应聘者这一方啊，比较灾难性的一种选择。就比如说，就说这个公司里边，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学长吧。在这公司里担任职务，有一上来跟人盘道套近乎，这个嘛，可能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种，哎，这个道盘的，就是说，那这个 HR 也都认识你们共同的朋友，说，哎呀，好，这个道盘上了以后，啊，最后可能会对你的整个这个求职的过程形成一种助力，啊，当然这是最好的结果了。那另外一种灾难性的结果呢，就是比如说你跟这个人你说了完了以后，这个 HR 会觉得就是说，你在公司里边你想干啥呀？是吧？觉得这个人呢，这个求职者啊，意图不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盘道那可最后就会形成一种相当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人家再也不愿意理你了。哎，所以这个都是我亲眼看到的，这种盘啊，这种东西，其实这个说实在的。屡见不鲜。但是呢，我就想让大家知道啊，这个有的时候求职的时候的这些技巧太重要了。说完这样，那我最后我要再想聊一聊，就是说这个从一个 HR 角度，HR 会问哪些就是比较刁钻的问题。首先，这个其实就会跟我们下一部分讲简历的时候会联系在一起，就是说。简历上写的一定要写的清晰，而且要写的是文字描述加数据，这太重要。就描述加数据，如果这个简历上，比如说你写了你一项成就，比如在你的一个公司实习过，写了一项就是这个你的成就吧，只有文字没有数据，那这就会给 HR 一个特别现成的可乘之机，他就会问你，就是说，哎，你看你做了这个事情了，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啊？对吧？因为这个时候。所以你可能很尴尬，因为你可能你没有数据，或者就是说这个数据啊，没有那么理想，两种情况吧。第一，如果没有数据的时候啊，就想方设法的给一个大概的范围。当然，这范围不是说要不能夸张啊，但就是说要有一个给一个合理的范围，可能会好一点。但如果是这个数据不理想的话，那这条干脆就不要写了。所以，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切实数据的话，这条成就建议大家别写。因为这样真的就会给 HR 有一个可乘之机，钻这个空子，他会狠狠的问你。大家不用吃惊，因为这样的事儿其实很多 HR 都干过，所以呢，我也经历过这个，当时我也经历过这个，就是说我当时写了一项自己的成就，然后呢没有写数据，可能描述的可能也天花乱坠了一点，最后大公司的 HR 就追着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给我问的我真的吃惊了。就是说，简历一定得无懈可击，要不然的话被人抓着这个漏洞往下问，那这个真是针尖大的窟窿，就真能刮进这斗大的风。所以这个呀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就是，其实这也跟简历有关，就是说简历上写的这些技能， 啊，这个是最会被别人问到的，就是说你如何证明你这个技能，就是你的证明，就是你之前这个技能在你之前的这些经历当中是否证明了？啊，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从几方面答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首先，作为大学生而言，可能绝大部分同学他这个工作经历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的这个技能啊很厉害，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啊可能在这方面非常擅长，但是实际上他们对这个技能应用的这个偏差啊，这个偏差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的。比如就是说像一些计算机的技能啊，不同的编程语言，那可能不同单位、不同的公司，可能它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产品，那不同产品可能就会用到不同的编程语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嘛，对吧？但是呢，如果就说，哎呀，我什么都会，大包大揽，那这就不对了，因为 HR 几乎都是火眼金睛的，他要不是火眼金睛，他干不了 HR。所以大家一定要把 HR 想象的比自己聪明好几倍，这样大家才能避免所有这些坑，避免掉这些所有的这些坑之后啊，那就才能更能成功的。好，我们马上进到广告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本息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上一节呢，我们讲了一些啊关于招聘会的启示，我们讲了着装啊，我们讲了问问题、自我介绍等等。那这一节我们将会用差不多快20分钟的时间来专门讲一件事儿，那就是简历。大家都说简历嘛，不就是把自己做过事往上一写吗？哎，您还真别说，咱们把这自己做过的事往上一写，还真挺难的。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 HR 的这个观点跟咱们的呀不太一样，所以咱们如何把就是自己做过特别厉害的事情啊，非常清晰明了，而且非常有吸引力的呈现在我们的简历上呢？哎，这就是一门艺术了。首先，我们要从简历这个篇幅讲一讲啊。简历和履历，英文的简历叫做 resume，履历呢叫做 CV。resume 意为简历，一页纸最多了啊。因为比如说，因为我这个看简历看了不下50、60份了，这真的超过一页的简历，我觉得，我就会有一种就特别觉得。就这个人怎么那么不体谅 HR 的工作的这样的感觉？所以，而且每一个 HR 其实真正能在简历上停留的时间，大公司的可能也就是几十秒，也就这样了。所以，简历上的东西啊，要简洁而吸引人，篇幅一页纸， 最多了，而且这个字号，我跟大家讲，字号不能小于十号字啊，就 Microsoft Word 那个 Word 文档里面字号千万不能小于十号字，因为小于十号字打印出来以后那就是密密麻麻的一片，你如果是这种密密麻麻的这个一片的话，这个哎呀就会觉得有密集恐惧症了。而简历上不能全都码字儿，一定要条理清晰啊，就是说有详有略有字号了。字体用什么字体？英文当中最好用像 Calibri 或者像是这个 Arial 这样的字体，中文最好还是用宋体吧，我觉得中文字体可能可以自己选，但是做中文其实我觉得宋体可能会好一点。然后英文的话，其实像我经常用的是这个Arial 包括像 Calibri 这样的字体，其实很多人说 Times New Roman， 但 Times New Roman 也说得过去吧。所以简历的这个字体字号，我觉得应该在十号到十一号之间，就是英文的，我们现在讲英文的，英文简历的这个字号在十号到十一号之间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也许太大的话，这个可能一页放不下，而太小的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密集恐惧症的感觉。而简历上不能都是大段大段的文字，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简历上不要大段大段，像 paragraph， 就是美国人讲 paragraph， 就是大段大段的这个自然段的文字，千万不要这样。简历上一定就是说我们要把 paragraph 换成 bullet point。bullet point 就是说每一个点一个就是每一个点一个点跟提纲一样，就是我做了什么一二三四，而且不要用一二三四，要用这个点，因为一二三四可能会让人觉得就是说哎呀这个第一是最重要，第四不重要了，不是这样的，而就要用这个英文叫 bullet point， 就是其实 word 上面有这种就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这种重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这种，这个我认为是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华大，在华盛顿大学，我们所有的管理课也好，领导力培训也好，就当时我们在讲简历的时候，都是希望大家能就是用这一类的，而不是就是说啊一二三四把简历搞得特别，就特别怎么说呢？就是说，感觉整个的啊行文措辞啊，包括感觉整个的格式啊，就特别的不专业吧，因为美国人会用这种 not very professional。来形容这种他们认为看着不太漂亮的简历。因为简历其实大家问我，就是它是这个内容行文重要还是它的格式重要，我跟大家讲都特别重要，这两个都是同等重要的。如果格式好行文不行，那这份简历肯定就不好看，如果是行文好格式不行，那这份简历更没人看了。所以行文和格式，所以行文和内容，哎呀这特别重要特别重要，这是我都是没办法的，没完没了的来强调这两点。因为如果一份简历它真是吸引了一个 HR 的目光，这 HR 他可能会爱不释手的看。但这真如果一个简历写的大段大段的这个自然段的文字，那 HR 会认为这个人故意折磨他。真的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写 email 也一样。我们写一封 email。我大段大段的文字，没有自然段，恨不得都不分自然段那种，哗一大段。那我还怎么想啊，我就说这有毒吧，是吧，因为我还得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看。哎，但是如果就是他这个 email 啊非常工整啊，有详有略有表格，然后有重点，然后有这个加粗有斜体，哎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看着很赏心悦目，起码就会让我感觉就这个人做事他认真呐。天下的事儿啊，就真的就逃不过认真这两个字儿。而简历上的这些东西写的每一句都必须得是查有实证的，就比如说他说那这个你怎么证明，可以随时拿出来这东西证明，就是说你干过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写一些就是没影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写些没影的话，就是万一人家要证明的时候，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简历上面啊，就是说一定要就分项分得很清楚，比如说教育经历啊、工作经历、奖项啊、技能啊等，就这个分项一定要分得很清楚。很多人他们就喜欢再画一条线呢、啊、或者说把这个每个项目的这个项目的名称给加粗啊等等。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在就用 Word 其实这个简历就挺好的。就它有很多模板啊可以用，但是就算没有模板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写自己这样的简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因为当然了，我也不太提倡大家用 Word 那个模板啊，因为那个模板其实是比较死，就是其实很难调。比如就说我想把这页边距拉一点，这模板可能拉的这个页边距啊什么的就会比较费劲。但是简历当中，就是我们说先说是最要做的吧，最要做的就是第一，自己名字呀什么的，就是说什么电话号码 email 什么的，这一定要就要好好的看看啊，千万别把名字或 email 这个电话号码写错了。还有就是把大公司的名字给写对了，比如自己在，比如说我知道大公司啊，像微软 Amazon 啊，拼写拼对了，不要把 Microsoft 拼成 Microsoft 啊，这是我见过的，把 Microsoft 就我说这啊这微软啊变成红软了啊，是吧 Microsoft。当然了，还有 Amazon 是 AMAZON， 那个是 Z 啊，不是 S， 是 Z 啊。Tencent 啊是 TEN， 腾讯啊是 TENCENT， 不是 TENSENT。这是我这广泛见过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误。好像只有阿里巴巴没人拼错过，这个挺有意思。这好像就真的只有阿里巴巴和百度这样，好像没有人拼错过。因为这个如果拼错的话，那这不是英文水平不行，而是汉语拼音的水平不行了，啊，是吧？所以呢，这个还就真挺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仔细阅读，英文叫 proofread， 就是一定要检查、检查再检查，阅读、阅读再阅读。因为自己的简历拿出来是代表这个人自己的，如果简历拿出来这一张纸上满目疮痍，那这个人是不是也是满目疮痍呢，是吧？这就是因为我作为 HR， 我并不了解一个这个人他到底有多么厉害，因为我可能只是能从他的谈吐啊，从他简历上看到这个人的态度。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对简历这个态度都是很草率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人的这能力，真正他的能力在我心里当中就要打一个问号了。不过这句话可能会有人反驳我，说哎呀，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嘛。首先简历不是小节，简历是个要命的坎节儿。这种要命的坎节儿上是谁都得力争的。所以简历啊，跟大家讲，真的不是小节，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职场成功的基石。所以简历啊什么的，就很多人就问我，就说那我简历应该怎么写呢？其实作为学生而言，我们一定就是在简历上要把这个教育经历放在第一位，就 education 要放在第一位，简历最上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简历上大家就说，哎呀，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放简历上啊，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说千万别，很多人把高中的写简历上，对我说，除非你高中特别好啊，当然了。所以现在一般人都会写个大学啊，写自己在哪儿交换项目，这是在这个教育里边都会写啊。像很多人都会写教育底下是工作经历，大家怎么写呢？说社团啊什么的。所以我说写社团的时候，请大家要注意一个点啊，就如果大家在社团当中担任的职务不是很高的话，就要写他这参加这个社团，但是要写自己真正做了什么。也如果比如社长、副社长或者这个社团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的话，比如说普通的 officer， 那这个其实对于一个 HR 来讲，看到这个就是说，哦 ，cool， 你加入这个社团了，很厉害。那你做了什么？就是如果只是个 officer， 如果比如说他是写这个社团，我是这个社团的 officer， 然后我并没有做了什么，他没有底下没有写，就是说是很初次说我做了什么，或者我帮助这个 team 做了什么的话，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 HR 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就是可能这一华大大的社团，一个社团八九十个 officer 呢，是吧？所以这就可能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了。而包括像写大公司的时候，就一定要写自己在哪个部门，这个部门要写清楚了。因为就是说在简历上，就如果你写这个部门，这个就会对你简历，比如说你投递的这个单位是有倾向性的。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再跟大家提一点，没有一份叫万能简历，就简历不能，就简历就是说一定要是根据你投的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公司，你要变一变的。但招聘会上很难，因为招聘会上你就是得真的拿一份就万金油一样的简历。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是说我把我做过什么东西全都放在简历上，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跟你以后从事的工作或者跟你学的专业没有关系，其实有的时候如果简历上要没什么地儿的话，这种东西可以拿下来，就只把有关的重要的放上去。 那些没有什么关联的什么的，就真的拿下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因为这个人就是，我记得古人有句诗叫"乱花渐欲迷人眼"，简历其实就是这样，简历就是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就说全这么讲，简历有的时候它确实是浅草才能没马蹄嘛，就是说大家知道马蹄很厚啊。这个所以简历它真的就是能跟马蹄的高度一样好。如果就是每次一个可能中型的公司的这种招聘的这样的密度的话，可能二月份一波，可能就上一年的秋天一波，春招嘛，就这样的话，其实每次这个简中型公司大公司那个我们就数不胜数，那我们就要讲中型公司，中型公司这个整个这个简历的量可能一次五六十份是很正常的。这就是我们讲了为什么叫乱花渐欲迷人眼了。五六十份简历，它可不迷人眼了吗？五六十份的简历能把人眼睛糊得死死的。所以，怎么能在这些能把人眼睛糊得死死的简历当中脱颖而出呢？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彩色，但是要用的庄重典雅。就是我呀，有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说完全黑白简历不太好看，但完全那个跟万花筒一样的那个有特别有视觉冲击力的感觉，就感觉进了花丛的那种简历，我也觉得 no thank you， 因为这看的我这觉得眼睛疼。但是这个大红大黄啊，这个绿什么，就我说您这啊，您这是开这个染布作坊的吧？啊，是吧？这太厉害了，这个大红大绿的，我非常佩服他们把这个，他们对这个事情很认真，但有时候认真的过了头，反而会带来一些反效果。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么看来啊，我们简历就还是用那些纯色的、庄重典雅的，哎，这反而就不错。而且我还见到一个特别聪明的做法，就是他们就是来一些招聘会的时候，他们把英文简历和中文简历啊，就是打印成正反面。这是我见一个最近见到特别特别聪明的一种做法，就这样就是第一省纸，第二就是说，变相就证明了你的语言能力啊，但是如果是咱们这个能说三国语言的朋友们就不要这么做了，因为纸只有两面，纸不可能有三面嘛，是吧？所以就是很多我的朋友都会把这个中文简历和英文简历打印在一张纸的正反面上，哎，这就特别聪明，我觉得这个是啊，这个脑子啊，这太灵活了，所以这个中国人民的智慧嘛，真的。而且这样还能变相证明，比如说你说你中文说的很流利啊，怎么怎么样，这样能变相证明你的这个中文很流利。所以啊，这就是简历的作用。其实说到这儿呢，简历其实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往外支出几个点来。就简历上就如何回答就是 HR 问简历这个问题，因为简历上你可能都会列了很多就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啊、擅长的技能啊什么的。如果 HR 问你关于简历上面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千万千万避免说一个词，就是据简历上说的怎么样。因为如果 HR 问你简历上的问题，他肯定是想了解更多的你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或在那个特定的职位上你做了更多的是做的具体的是什么。如果HR 来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的回答跟简历上的是如无二致的，就跟简历上差不多的话，那这个 HR 会很失望。就是说我真正的意图实际上就是说是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你当时做的这个 project， 更多的去了解你当时这个 internship， 就是你的这个实习。所以啊，真的在简历上多下功夫，因为简历真的就是你能留给 HR 的唯一一张纸了。那你还能怎么样，是吧？你不可能通过这几分钟的会面就 HR 就能把你这个人看透透的吧，是吧？那肯定不可能啊。所以真正能应对住 HR 的，一个是简历，一个是自己的态度。其实我们简历啊，刚才说了大概15分半的时间，那后面其实我想聊一聊，就是我们去招聘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带一大袋简历去，但这要取决于公司的数量。像我说的，如果我们就是说去一个招聘会，招聘会上有可能有30家公司，可能自己这个心仪的啊，只有10家，那简历我是不是直接打印10份就够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比如这公司就有30家公司来参加的话，我会打印30张，或者甚至35张，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对这公司不了解的时候，万一我可能是喜欢了其他的公司呢，是不是？这个有心栽花花不开，有的时候这个无心插柳啊，却能柳成荫，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基于这样的可能性啊，真是基于的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确实是应该多多的准备准备这些简历。千万就是我觉得就我认为比较尴尬的事是什么呢，就比如就是说啊，转一圈要简历弄发完了，简历递完了，这个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事情。因为就是现在问大家就还是需要这个纸质简历，大家现在很多人问我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用这个领英呢，啊，为什么我可以 email 给你简历呢，这纸质简历我认为确实是对于这种公司 HR 的一种尊重，而且它确实这也是便于保管。如果是其他这种比如说是电子版简历的话，那可能就是 email 大家不会每天都看的呀，这万一就错过了就错过了，所以它这个还是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啊，这个综上所述吧，简历多带点，好好准备好参加咱们所有的这招聘会啊，才能是有备无患，才能斩获自己想要的 offer。 好，我们马上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龚赞。我们节目呢到最后一个阶段了，那么我们就来讲一讲啊，在招聘会上那么多公司挑花了眼了，那我们应该如何分配一下自己的时间呢？其实很多同学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招聘会上有大佬级的公司啊，这个世界500强，也有很新锐的创业公司。一般这大公司啊都是啊这个车水马龙啊，门庭若市，而很多这些初创公司呢那却是门可罗雀。他说这我应该如何来分配一下自己的时间呢？大公司恨不得前面排了好几百个人啊，而这其他的这些不是很大的公司呢，我又觉得那同学就是我同学说，他说可能就觉得不是很合适。最后我就说了，到大公司排队吧，这个队是要排着，就一开始呢其实像我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先去排那大公司的队，因为大公司的队很难排，能有一个机会跟他聊一下就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所以先跟大公司排个队，排完大公司的队聊完以后呢，再去找几个初创公司，跟他们去多聊一聊，这样也能给自己呢留一个 plan B， 就也能给自己留一个后手。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大公司很适合自己，最后跟这个大公司的 HR 聊完以后觉得可能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小公司可能觉得自己可能不愿意去，但后来发现哎，这小公司我觉得挺好的呀。所以啊，这么看来大公司小公司是各有千秋，要不然这招聘会它不可能一水全都大公司，一水全都大公司，那这个挺尴尬的。我觉得就是说都是业五百强啊，做的事儿虽然产品不一样，但是公司规模啊、企业文化啊，可能那都是大同小异。那这样的话可能就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哎呀可能就不太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企业文化的大同小异吧，然后这些公司呢需要的人才也不一样，在竞争力就 那这些竞争又很激烈，那这人的竞争力得多强啊，才能去啊把这些大公司全都是拿到 offer 呢？而就算他能拿到这个大公司全都拿到 offer， 他只能去一家公司，是不是？所以我们从现在看来啊，就是说请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一些初创公司、中小型公司。这中小型企业确实会为日后啊我们的就业提供一个很好的方向。而在中小型企业的这个就职的话呀，它这个空间会更大。所以它空间更大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说呢，那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而在这个能力自己能力锻炼好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去一家大公司啊好好历练。其实这些一切的一切终究是归根于我们的判断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哎呀，我们应该如何决断啊，招聘会啊，这个那么多公司那 HR 都很 nice 啊，我可能觉得我喜欢这个也喜欢那个，我就是可能很难判断。但请大家呀一定要记住，就自己觉得合适那就是最好的判断力。而自己觉得合适，可能说我自己喜欢，可能说这也符合我这个近期远期的这个职业发展的目标，所以只要这合适了，我觉得就能对上眼了，哎，这就对了。有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就是说我们包括招聘呀、啊、包括看简历啊，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技术上的东西。我们就是说，哎，穿的好看一点啊，会说话，嘴甜一点啊，简历写的漂亮一点啊，这都是其实都是技术上的活。那真正啊，就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人的内在，是这人的积累。就如果这大公司，就算这人如果没有积累的话，大公司、小公司可能都不一定能进，因为这个知识，这知识量的积累啊，包括一些啊学到的大学当中学到知识的这个活学活用啊，其实这都是很重要。当然，这个我们都会在日后节目当中来慢慢的为大家来解开这个谜团。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呢也是来为我们节目的这个职业发展方向吧，啊，做出一个啊有意思的尝试，正好也是就是结合于我前几次参加招聘会，不管是以 HR 的身份还是以应聘者的身份，我们今天就利用了这个啊几十分钟的时间，把整个的啊这招聘会的很多的一些大的结构啊我们就会好好的梳理梳理了。那么后面呢，我们也会啊隔长不短的在这职业发展职发这方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好，我是主持人巩萨，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